汝等修禅，十三摩地，十方菩萨，即住无漏大恶罗汉，心间空闻，当初瞻仰，是讲修定啊，他是修禅定的。佛教导我们，如果要想修三摩地，修禅定的，最重要的是当初瞻仰。心经通文，当初瞻仰，这是一个题目啊，说你在时时的当中行住坐卧，或者任何时间完成照例跟尘隔绝，照例呢照着你的心呢、关心呢、不要昏沉，不要散乱。其禅定的是两个敌人，一个昏沉，一个掉进，这是总说了。要想修禅定的这个功夫啊，咱们在这一时讲不完。当你最初练习，第一个先练习坐，因为坐能够定下来。其实禅定呢，这个禅定呢，是不论你行住坐卧，在走路当中，你可以修禅定。现在你在缅甸、泰国，他们修动动禅，像跳舞一样的，动动他修禅定了。他这种修禅定的人，主要是你的心静下来。是你思想啊，如果我们能够什么思想减少思想不复杂不混乱，能够心就静下来。如果你时时的不要昏沉是禅定的大敌人。你一般你一修禅定坐下来就昏了，你静下来，心一静下来他就昏了，这修不了禅定的。禅定是一个照明的功夫，说在你行走或者住下来坐着乃至于睡觉，你那心呐、随时照料理，这个说理的话呢，望尘归理。我们一般的人呢，先消灭杂念，杂念就思想很复杂的，静不下来，明就发不出来。你像那个水，要很浑的时候，我照不进影子了。那水一清凉下来，静下来了，它就能照外物。咱们这个心呢，要使它静下来，不杂不散不乱。这前头是总说了。但是你修禅定的魔非常多，魔障非常多。说为什么让我们修念佛三昧还让佛力了？禅定啊，说要你一念不生，咱办不到。说用一念止一切念，所以禅堂的功夫就讲，我念佛是谁？找这个原因，说谁在念佛，就要穿话头。话头你可以随便的念一个话头，因为你的心呐、总是散乱的。先把它自信一扩，舍念，舍一切念，归心。完了再纠察这个心。好比你参说谁在参，能参的是谁，你就这样来找原因了。要到一念不生，湛然虚名，就叫心经通文。湛然就是定的意思，你定死。但是 一切魔王基于鬼神住凡夫天，建起宫殿，无故崩裂，大地震震裂，水陆飞腾，无不惊色，凡夫混乱，不觉前门。这个是说禅定是怎么说了？
怎么说了？
三界的一切众生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、有情众生，在你心要定下来的时候，要想修道的时候，有些干扰，因为修禅定呢是靠自力，念佛、念菩萨、圣号是仗着他力，那个什么就很少了，因为自力的时候就容易引起魔障来。要想学习禅定，你先懂得模式，一下就讲的模式了。先讲度天，先讲度天，每一天每一天讲，五六一天到十三天，乃至一些外道、一些宫殿，就讲鬼神的啊。说你修禅定也好。自己修一切道力，念念念经诵经，都有外力魔力，先把魔讲好，完了再说修行。魔呢是扰乱成道者的心，你要想禅习禅定，你先懂得魔的降服魔的方法。如果你一切落于魔难了，禅定没修成，着了魔了。讲这个模式，魔会来扰乱你修道的。你要想修道，先认得魔，一切魔王，还有些鬼神，还有凡夫天，建起宫殿，无故崩裂。就说魔王的宫殿，鬼神的宫殿，不晓得为什么就崩裂了。大地震彻，就是一个大地也在开裂，就咱们知道了，就是地震。地震怎么来的呢？地震破裂，这自然的。结果多年了，不是一百年、两百年了，无量劫来了，大地呀、开彻了，乃至水里的雨点下去，路上的。一切受累，有飞的，有路上行走的，无不惊慑呀，生大恐怖。这时候凡夫混难，不交钱呢。凡是凡夫天，六欲天，十三天，外道天，无相天，全属于凡夫。跟阿罗汉所住的天，那都不叫这，都不叫不属于凡夫了。所以这种天地崩裂，自然的现象啊，水陆的分腾的，一切众生遇到这种惊恐了，遇到这种灾难的时候，那就自然的恐怖了，生恐怖感了。咱们所说的天塌地陷，现在还不到那个程度，就是地震吧。咱们所知道的地震，或者水灾、风灾、火灾，这一切的灾害降临的时候，你还能修禅定吗？修禅定是总，但是遇到这些个灾害的时候，这个魔王呢，一切魔王呢，是这么一些天说的。跟这个地界天的玉皇大帝倒立天跟他平行啊，人员平行，有魔天一天以上，梵天没有魔了，魔只到六欲天，只能跟六欲天的天灵平行，六欲天以上没得魔天了，魔只到六欲天。 但是魔的有魔王，也有魔臣呐、魔民呐、魔鬼呀、还有些夜场罗刹、恶鬼神。天道为什么也有鬼神呢？这大力鬼神，他有天人之福，没天人之德。例如，他也行布施，也行持戒，也行忍辱，但是嗔恨心特别重。他的福报很大，也做布施，也利益人民，德不够，所以成为魔罗，无缘无故的。一旦无缘无故的，他宫殿的崩裂就自然灾害啊！他赶紧他宫殿的崩裂，大地震彻呀！说天塌地陷嘛，咱人间知道，咱知道人间地震，天有时候也碰裂啊，这是阴阳失斗，就是自然现象，和大自然的，咱们都叫水灾、火灾、风灾，大自然的。这类叫天灾，而这些个鬼神都有五种神通，都有神通，除了那个俄罗汉的漏尽通，那是正德修德的断烦恼的，那么其他的通他们都有，都有福报所感的，他们对这个世界贪恋，贪恋贪恋世界，但是他业障，业障所感，感他所住的宫殿破裂，说这类的果神跟天魔、魍魉、妖精与三昧士前来恼辱，前来恼辱啊！说在你那个修道者前头不讲修定吗？这都是解释修定的，在你修定的时候。这些鬼神来干扰你，我大自然灾害，人是你动修不成，所以这是个天魔鬼神的，他们有神通的力量，你神通力来干扰你，就是你定力还能修吗？说遇到这些个灾难的时候，除了大自然的灾害，天魔这些鬼神来干扰你的时候，你如何处理行定的，遇到这些个灾难的时候你如何处理，同时这些魔王他们的嗔恨心非常重，他们站在尘劳之内妙解当中，雾风吹来，雾端渡刀断水，了不相容，如入佛汤，比入煎饼，难气渐临，不日消云，不是神力，单为其客呀。比如说魔王、魔鬼，那些个天魔，见他的宫殿无缘无故的崩裂。他就生大烦恼了，他在尘劳之内啊，他是在属于尘劳之内。对你修道的人说，雾风吹光，风能把光明吹过吗？形容修道人不为所动，不天塌下来地崩了的，定力不退转，形容词。风能把光明给吹灭吗？现在风灾大，光明吹不准吗？拿刀来断水，能把水切断吗？这是刀能切断的吗？这是形容词，了不相容。不相容这时候，就是他两个解决不了问题的不相容，融合到不一块儿。不能融合到一起，如入佛汤，比入煎饼。说修道者的事，就像你给我滚开水似的，那千魔万道来了破你的，他像煎饼一样， 那开嘴跟煎饼两个是不相容的了。他哪个力量强啊？佛堂力量大，煎饼就化了。如果你佛堂力量小，那煎饼的力量大，那你这佛堂也变成煎饼了。所以说修道者的定力，如果能战胜魔君，战胜这些灾害，能把他们都消灭。就说修定的人呐，不为外魔所摇动，一切灾害天崩了地裂了，不动道人心，心不为道。说这一切的尘劳都属于生灭法，都属于邪行。说你修道的人，你那个妙觉真常的心，前头是讲修禅定嘛，修禅定的人不被这些个天魔外道鬼神所动摇，邪不侵正。修道人在妙觉，修你那个真心，妙觉真心，那个正定的正力啊，不为一切邪所侵。不管天魔外道也好，天崩地裂也好，你的心不动摇，了不相容的意思，说你的心呐、啊，不为一切糜烂转动你修定的心。这个意思呢，在我们大家修定的时候啊，幻境很多呀，因为修定完全仗智力呀。当你没功夫时候没有，功夫越深，那些个障碍的力量越大，如天崩地裂呀，山塌下来呀，你还能定得住吗？就是这样意思。我持戒的人，修戒的人，修定的人，任何外魔干扰不破你的戒。那外魔是烂你的定心，你修定的定的心扰乱的，让你心不定，不定你还能修得下来吗？这些个形容词啊，这叫五蕴魔，色受想行识五蕴。在你修定的时候，每一蕴有十种魔，色蕴有色蕴魔有十种，这叫咱们讲学华严经是五十蕴魔，五蕴每一蕴有十种磨难，这都是蕴的所产生的。你能主宰了，不被一些外魔干扰，你的观能观的智力，所修的定力，不论这些个魔事如何，天崩地裂，什么灾害，不被他所干扰。上来说讲这些个魔，讲这鬼神，就扰乱你修定的人呢。开始是以禅定为主的，修禅定的人是客观的，这是个贼，来劫夺你主人，让你定不成，修定不成。你怎么对待这些外魔？当你处在禅定当中，禅诺就是正定，就正定的时候当中，你能够对这些魔事不被他们祸乱，你的觉悟的心不被他们祸乱，这都你自运发现，运消入明，把五蕴的境界消失了，光明就显现了，定力就出来了。这些个邪魔外道鬼神，他们是幽冥之气，黑暗见不得光明的，得用你智慧光明把这黑暗破了，这些自行消云呐、啊，不能搅乱你修禅定的。在一段总的经文呢、啊，说在你修禅定的时候，你会出现 这些个模式能对付得了吗？说当你修禅定的时候，做三摩地的时候，那这些魔王这些鬼神他咬烂你的时候，你能克服得了吗？你怎么样去克服他？就是这样讲的。这一段的时候，就是在你修禅定功夫时候有这些现象啊，有这些现象。为什么念佛没有啊？念佛也有，没有这么多。佛是念佛，阿弥陀佛现前了，真的假的呀？这魔王实现的呀？不过念佛的这种的魔障，就是障他力呀，护法神或护持的呢，这种现象很少，机会有，当时护法神就会现前，说当在你修行时候定心，遇到这些祸乱的时候，你的觉悟不迷，觉悟不迷，还是正念现前，那些个魔事啊，不奈你何，这是五蕴魔自然显现的。你的智慧使得蕴魔消失，蕴消入明，这些个邪气、幽气，你的智慧都能破除，明能破难，有定力能破这些难，这些个模式自然就消陨了，不能扰乱你的禅定。就像那个风吹光，风入邪魔，光是你的定力，如刀断水，你定力像水一样流转，那邪魔外道像刀一样的，它断不了你。这都是形容词，形容你修定的时候记住这些阴魔，就是魔事。假使你不明不悟，被这种阴难的魔事所迷惑了，那你就变成魔子魔孙了。在汝阿兰地位魔子啊，成就魔人。佛跟阿兰说，在你修禅定的时候，这些个魔王会现在于种种境界下。再如说摩登天女数位苗莲，比为咒辱，他只是念个咒，身体就把佛的律意破了。那你修八万法门的时候，八万法门很多了，八万横门呢，修行的时候他只能破你一戒了，那你其他的横门还多了，你心清净不会沦溺，总破一戒不会沦溺，就不会堕落的一个。此乃慧如宝觉全身呢，入宅陈家，胡风寂寞，完转灵活，无可担忧。如果是你犯一个罪，那受惩处的很小，关系不大。如果是你受了国王的制裁，形容词啊，说一个宰相家庭突然间被国王抄家灭门，那就没办法了，那就零落了。不过你受一个宰罚没什么关系。我跟阿兰说，假使你破一戒没关系啊，八万四千法门你修行其他的得利也很多。是要是你毁坏多了，动了老本，那就危险了。如果抄家灭门，那就危险了。说你的化身慧命只是一个戒坏了，那你其他的清净戒还可以补上，问题不大。假如你毁坏化身了， 完了，我恢复不了了。这是叫你警觉的意思。宰臣就是宰相啊，那是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啊。如果是犯一个罪，触发他一下没关系；如果抄家灭门，那就完蛋了。我跟格兰说是比喻了，就是比喻了，说一件一事伤害不大的。如果你霸道了，那就完蛋了，就是堕落下去的意思啊，形容意思。佛跟佛阿兰比喻是说了，阿兰汝应当知道，说你做道场的时候消落助念，消落助念呢，就一念不生，一切杂念都没有，一切杂念都尽了，达到离念清净，那么一切精灵动静不移，一望如一啊。这佛跟那阿兰说，一切的散运，这无是种阴谋，就是一切的境界下，那一切魔来干扰你，由于你的定力成就，干扰不到你。五蕴魔都来破坏你，破坏你这个主人，那你这个主人不魔，那客得不到便了。如果你迷了，魔以来干扰你，没得定力了，没定力就都破烂了。说你五蕴的主人要是不迷的话，魔没办法，不得其便。如果你主人要迷了，那魔就进入了。形容你在道场当中有事有理，你关心的时候修理，那你要道场行走礼拜就是事。说像在那个楞严经第七卷吧，不讲解道场吗？讲修行吗？三天之后来取证，或者十天取证，或者修三摩地。如果你因为一事所以整个的道场损坏不大的，如果你整个的道场说你打一百天起整个道场破坏了，那你修不成了。说你在做道场当中有一事干扰，一两件事没关系，你僧还能坐得住，还能修行下去。如果修行不下去了，你的助念纷飞，那就完了。起灭助念，要念都尽了，是万念俱灰，一切精明。在你修行过程当中遇见一事干扰，没关系，你把它克服就行了。如果你整个道上其他的很多事物都不让你不能修了，那就完了。但是要断念，离念清净，离念清净，要能离开助念，你本具的根性就能显现，在一切时一切处有精，钻精不杂，不杂而不言，不言而不昧，钻精修行。就说你在修行当中那个正念，你的念头正念不失掉，正念不失掉呢，修行一定能发出光明，把你一些念消灭，归于正寂，归于入了定了，就说啊，醒醒，不为昏迷所迷，来助离念一切精明，动静不移，始终一念 不是正面，一定能成。如果杂念纷纷呀，意念不止啊，修不成。意思说，你做道场建立个道场，如果是助念纷纷，这个道场你修不了了。要是一切念接近，离念清净，动静不移，动也好，静也好，你这个念头啊不断。我参禅的时候，你念佛是非，这一念问下去，念佛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一念不离，你是念一句，这叫住三摩地，正念不是。要一杂念纷飞，一念升起，又生一念，一念又生念，这就完了，光明不得显现了。所以说，达得妄想死，实如化身的活，你才能入方，能入三摩地。佛又加比喻，若一个眼睛很好的人，形容住三摩地的意思啊，你处于幽淡，眼睛很好，清净，住在幽淡当中，心性妙境，说那根性之处，把心住在清净光处，再呢，心未发光，心还没有放出光明来，就是精进妙精，心未发光，还没入三摩地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修耳根圆通，耳根圆照，耳根圆照的时候，明了一切，把你的这个心呐、定在耳根圆通时候，那你当你没有这个深入定的时候，散运的魔，前头讲那些魔呀。哦，波旬也好，什么一切磨难来的时候，在忧难当中，你不为他所动，就是说你这个性静明心，不为那些个其他的境界所动，就是我们形容我们这个色的运。五运的时候，色运还没发明，没放光的时候，被发明被放光，就是有定力了，不外界所动摇了。所以就在散运的魔力当中，你的根性不为散运所动，这叫有定力。要为这个散运所动，就叫没定力。这你自己可以考察，当你修定的时候，其他的境界相不为他所动，你专注一境。比如说你心里的观念说，念佛是谁，谁在念佛，另外其他任何其他境界相你都不动摇，只是观着一念，但是一动摇了就破了，破了你观不成了。比如说我们打坐是静坐的时候，一下腿子痛了，一下这要蚊子咬了，你说那是你那心呢杂乱无章，就定不下来。什么外界境界像砍着一刀你都不管，都像没砍一样，咱们定不下来啊，这种功夫真没有。我这举例来说呀，说这一段的文经文章讲啊，那都叫魔，不是外来的，是你自心的运呢、色运、色运嘛，就是色运啊，受运、想运、行运、识运，一运有十种魔，这五运有五十种魔，你修定的时候，这内心所起的起来障碍，这叫五蕴魔啊。任何的情况你不动， 这个精信妙经呢，精信的性定呢，然而别说深意，这六经的体就叫精相，妙境呢，明心呢，就是是，无论你哪一运，哪一运，心光没发的时候，就六经的性啊，还没发光的时候，没达到妙境明心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，你那个看见的其他一些图书都是黑暗的，没得光明的。可已经发明，其他的都停下来了。说你定力呀、还没有深的时候，虽然列入了，入了定力不深，定力不深时候呢，还被这个色蕴给你蒙蔽。你还没放光，说定力深了，发明呢就是发光明了，那其他的黑暗都没有了，所以叫精性妙境，妙境是清净的意思了，妙境发明了，清净了，要到发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色蕴才没有了，才破除色蕴，没发光，没发光还不行。比如说耳根没发光，你不能动闻，十方的音声你闻不到，等到发光的时候发明，你闻到十方的音声，那叫色蕴尽了，没尽的时候你闻不到，功力没深的时候不行了。那功力深的是什么现象？要目明了，说眼睛很清净的啊，十方洞开，所有黑暗的幽冥的你都能看见，就是色蕴尽了，一切色都放光明，所以这能超越解脱，所有一切都看得光明，坚固妄想以为其本呐、和定力不深的时候，坚固妄想你破不了；定力深的时候，光明现前。我们现前呢，有坚固的妄想都把它破除了，这是明朗的时候。把这个根本的坚固的不明把它都破除了，告诉我们什么是助妄的根源呢？就告诉我们破助难的根源就是坚固妄想，坚固妄想那是根本，那是妄的根本，坚固妄想，我们把坚固妄想破了，那就成了。但是这个坚固妄想不是容易破的了，不是容易破的了。怎么能够把一切色相，把一切色相看破了？怎么能看得破呢？修行的功力，色即是空，一切的色形象都是空的，是吧？你等你一切色相都是明的了，覆盖的一切相跟那相没有了，一切色相是随缘的，色相就是心，色不异心，心本来是明亮的，色也是明亮的，这个含义呀、就是你把迷破显的是光明，迷没破光明不显，把色即是心，一切色相都不跟心分不开的，不是两个， 塞即是心，心是空。咱一般说，塞即是空，空即是塞，塞即是心。心没有一切相，这样理解呢，才能够悟解，悟解成形了，才能入三摩地。入了三摩地了，你的功夫到了，到了什么呢？一切塞相不存在了，证得你本来的宁静，妙明真心，则塞尽了，就是塞运尽了，塞运尽了，就是没得塞相了，超越一些执着。再一个就是咱们念心经时候，空跟见两个不是两个，空是空，见是见，咱们是这样的，要见明见难，那见跟空就是两个了，见即是空，空即是见，没有明难的阻碍，那就是空即是见，一切转法皆空，因为咱们见不到，咱们见还没达到这个地步，要见能达到这个地步，万法皆空，见一切都是空的，空也就是见，见即是空，塞运还生吗？塞运就不生了，空见不分的时候没有明难了，明难是沉静，色空明难，这个道理啊，一参就会懂得了，所以佛就跟阿难说，当在此中，你在这个道理当中精言妙明，精言呢也不是麻麻扎扎的，要你精言，这个意思就告诉你，这十种的散运，十种的魔镜都是你的身见嘛，如果你身见出来了，他不给你障，障不了障碍了，做不了你的障碍了。说精言妙明，此大不知，此大的网啊，那个网啊都没有了。这个时候你身出入无奈，极短的时间，身能除奈呀。一切障碍没有了，这就叫精言妙明，这就叫精明。所以你留意前景，自当共荣，转得入世，非为圣正，不做圣心，你算境界，不做圣心啊，你算境界，要做善，要做圣境呢，着了魔了。做圣境受群邪，不做圣境，不做圣境才是善境界，做圣境不是善境界，就是你着不着，不执着，这个道理啊，说我们念佛的时候或者我们修行的时候，有时候哪位道友都能见着，有些个圣景啊，有些个好的景象啊，看见佛像了，看见菩萨来了，你不做圣景，不是魔事，一执着就是魔事，你就当做平常一样的，不起任何的执着见，这就三因破，让你一起执见，得了。为三因破你障住了，这个中间非常微细，非常微细，就你一念之间，说你念念佛，阿弥陀佛现前了，你看见阿弥陀佛像，你根本没有管，你还照样念佛圣经，哎呀我可见着佛了，见我佛也不念了，马上就里边得着魔了，这个魔跟圣境啊，一念之间。为什么要学法呀？ 为什么多听经啊？你有智慧啊，多听经了你就知道了。不然遇到有时候咱们经常有所感应了，有些道友就讲啊，说佛菩萨见钱了，做梦生钱了，好一讲完了，这一讲就知足了。本来是好事而变成坏事，本来是圣经而变成魔事，那就是开始就狗淋漓了，招摇撞骗了，一念间。所以佛刚刚说在此经言妙明四大不知，那个网啊，不知网首选之间身能处在一切障碍都没有，这叫精明，妙经明显。假使留意前景，在前景起一点的执着，说明了这功夫就在这一念间。有智慧的能入世，不做圣正，不做圣经的，不当圣经看，不做圣心，名散境界。假使要做圣洁，要做圣亲，即受群贤，这叫载运。看破载运，载运不给你做障碍，就是亵渎。要一直一起念，就叫执着，执着就是障碍。这里古人故事很多了，大家都参禅呐，多看看，多看看经书就知道了。过去祖师对这种境界像也很多，所以一切众生妄印四大为师，我们把这地水火风啊，把这假四大当成的身体，内外尘相交相阻止，内尘与外尘互相执着执着支撑量，这叫子耐。子是本子那个子，子是量那个量。如果是有定力的人，有经验的人，在这虚妄融合的不做真实相，那所有的身境所以些外境就叫解脱。解脱人不解脱就是执着的问题啊，你一执着就不解脱，一切都看得破放得下，自自在在的无挂无奈，这里叫解脱。一起念一起做就不叫解脱。为什么说我们念佛的法门比较殊胜呢？念佛没这些魔障，仗佛力就是他力加持。这修定的人靠自力了，这是自力自己的功夫。念佛是佛力，佛说说我们，那你不求现生得定，也不求现生而处理，就升到极乐世界去，完了就解脱了，在这个世界不解脱。但修禅定时这个解脱就解脱了。然后那楞严经上讲，我们那个禅宗的所有的大德说开悟，开悟开悟就是明白而已了。明白什么呢？放下所有背的包袱都放下，我见人见众生见生见他见乃至于佛见法见一律皆空放下，那才叫自在。在那个境界下非常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众生的身自己给自己除障碍，身见不是自己除障碍吗？执着身吗？精明的意思就是一切都不着， 心经妙明，心经妙明，心光发现，一切都不执着，一切都无奈，把根尘的境界，一切都不相爱。但是在定中哦，在定中是妙门的文献，那是妙明的体现。但是这得要真功夫啊，如果你功夫不到，有一点点的虚荣，虚妄融合，那个虚荣失掉了。什么失掉了？真假使一照境界，修行的人起一念的执着，那就要执着了。一念执着，一切圣境都变成没有，一点的羡慕都没有，还是平常的心情，平常的心的话，哎，入世来照，入世照这个照性，照性照到离，这就是妙心了，这是毫厘之间的了，啊，差之千里啊。但是散运，咱们是讲散运的，这是破散运的。这咱们前头讲那些个什么魔啦波星，那五十种阴魔，散运有十魔，单讲散运的十魔，这是讲色运的，都讲散运的。你不起执着，一味平常的心，平怀平淡的心，照着理性。但是这妙心不是假的哦。非是虚妄的哟，非是虚妄的哟，增长你的信心，这个信心不是一般的了，这叫破色运，色运就开始破了，吉祥的境界，吉祥的境界，这叫能精明啊。假使做圣境，要遇到这种境界下，认为自己得到了，因为得到三宝，得到圣明的证明了，嗯，这就落邪了。正跟邪一念间，这叫落邪。说圣洁，因为你修道成了，落邪了，什么都不起执着。我在上峰山时候，在那住洞里，老修下了。论起来嘛，啊，我们同一个宗派啊，他算我一个师伯，师伯就是我师父的师兄。他在上峰山洞里头看见北京的所有大小街道微信人来人往，他像这看在眼前的一样的能清见。他跟我讲，我问他做什么理解啊，他说看看幻术，就看幻术一样的，没什么圣洁。他有寿元老和尚在美国回来，在上海下了飞机，坐到上海下了飞机，哪些人去接他，哪些人。五台山他一个老道友，就是广义猫老道友，那么后来寿元老上到了五台山了，那他这个老大就说啊，你哪天哪天在上海下飞机的时候，我哪些人哪些人去接你去。什么话吗？不错呀，他说的完全是事实啊。假使做圣洁，不嘛，不做圣洁呢无所谓，这是不是得到了？不是的，就是这一种明，心明而不言明，不做圣洁是圣圣，证明你修行力都有了。做圣洁魔，一做圣洁会就是魔。念佛，养他力，或是念菩萨， 念菩萨圣号，念佛圣号，这不是你的力量，是佛力加持，这个不容易有魔。如果自修做圣解，就是魔能，以后就没有了，再以后就没有了。你不是阿罗汉，阿罗汉正德的，他那是正德的，他干什么？他开了天眼，五通、六通，他有漏尽，这是一直的把那个你那个心光啊，这叫心光啊，心光发明，明就知道而已了，能照见。正德呢，他不死掉啊，正德他了生死了。没正德的呢，易经发明，六根圆通，这是发的精明。何兰不以此心呐、啊，精言妙明，其身内彻。此然胡言，与其身内，实受有悔。肚子里有蛔虫，这修道的人有啊。就是一抓就抓住个蛔虫，搁到桌子上，你信不信呢、啊？啊，不信，真的、啊。此时是这样子，但身体没有干啥呀，照样。但他一抓抓住个蛔虫了，你抓抓看，你抓不出来，他一抓就抓出一个。身相满圆，也没有伤，也没有毁，这叫精明。我讲。精明是文含义呢，就叫含义啊。啊，这个人咱就不出来，那你抓不出来，你不精明啊，他精明了。六性形体啊，是在即行啊，这是斩得的，不是圣战，不是了不得。我在西藏，一个喇嘛。专门在赌场赌钱呐、啊、扣碗呐、啊、喝酒，都说他有神通，了不得。那人求他，一个求他的人啊，说师父，你把我送极乐世界去。啊，说好，他这他把手指这么一弹，这人死了，他就死了。死了，家里人就找他麻烦。哦，那还行，跟他闹。他说没关系，我把他叫回来就行了。好了，就。但是这个喇嘛成天在赌场，一天喝酒，酒不断，人在赌场啊，好多人给他磕头啊。那我有几个三拉寺的一个道友拉着我去，说问我他如何，我理都不理他。不是修到极乐世界自己修行的，他一谈把你送极乐世界去，一谈又把你拉回来了，开玩笑呢嘛的。这样把佛法就轻易化了。大家看《济公传》，道济禅师，道济禅师不错呀，他成道的了。但是编的《道济公传》小说可不是那个道的禅师，这喝吃了一天，他得吃狗肉，一天吃肉，喝酒不可取，叫逆行。那有些师傅说我们学他，我们学他下地狱，你学吧，你学他非下地狱不可，你试试看，你去学吧。逆行的不是通行，所以。像这个以他身体来突然间就抓住蛔虫，这是佛说的，佛跟阿兰说的，这是不是成圣了？是不是做圣境会啊？不要做圣境会，不做圣境啊，应当入世理解。这个佛在这个楞严经教导的非常清楚啊，现在对于末世上非常有用。你如何印的魔，这都是魔呀，魔难呢。说你这个精言妙明，精言就是观的智慧， 能观的智慧，妙明呢你所观的文性，能观的智慧观这个所自性，能观的智慧观你所听闻的文性。功夫久了，功夫久了啊，内明内的光明能彻，这有神通了，拿出个回村一搁，这是神通。别做圣洁，做圣洁就是魔事，不做圣洁呢，说他能破五蕴魔的先前的之兆，能可以五蕴魔要破了。一个显示而已，做圣洁就什么，不做圣洁没关系，晓得了。